The moment of realization is inevitable, because that is who we are. That evolved, complete consciousness of the one, many, and all.
女人冲着不远处的大树示意道：我们到那边去吧，我曾在那棵树下坐过，事实上他认识我。尽管没有光，男子能听出他正在微笑。男子点了点头，两位朋友默默地走过这段不长的距离，到达了目的地。女人背靠着树干坐下来，男子坐到她的对面，水罐被放在两人的中间。核心一直在深化，它永远在移行向未知的方向。同样如此的还有主权体以及主权体所依赖的联合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并非静态的，它在经由时空演化着，而我们就属于这场演化的一部分。我们也在演化，即便是那些深陷于极端危险的最深二元性的人们，他们也在演化，也在为联合场带来一种进化性的洞见，展示出某种特定的未来。男子叹了口气，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挫败感。
可历史一次次的重演，如果需要证明，只需要去看看战争。难道我们值得承认人类是愚蠢的吗？
我们被计划是来将自己的个人化智慧汲引到表面，并通过我们的具象化展现，我们的创造物去表现出互联，没有人例外。我们全都作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一枚粒子，完全的现身于该计划。完成此事的方式就跟宇宙中的星星一样多。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表达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这个世界的改变是发生在全体层面的，在单个生命期内，这些改变如此的渐进，看上去就像压根儿没有什么发生。如果我们能够校准我们人类性与意识，表面与核心，头脑与心脏，我们就必然活成了野生生物，这就是我们之所是的本质。
听起来挺自私，
男子说道。女人摇了摇头。当一个人活出互联时，就不存在所谓自私，我们只是活成了互联的一种表达，表达互联的方式，好吧，只能是一种无有限定的行为，不被话语、数字或任何定义所限制。我的用语并非自己的发明，我并没有无视百万计心脏和头脑的用语，以特殊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话语。我使用的每一个词都生自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在说着它，它属于全体性而不属于我。
所以你是在说你失去了对自身话语、行为甚至头脑的所有权？
男子评论着。
如果都失去了所有权，你又如何享受生命？
再次，我们的本能就是即兴化，选择二元性的一极，但我们能够两者兼得。我们能够在体验和表达中感觉到主权体这一侧，同时我们也能理解，真正的理解，我们被互联着回归我们源头的所有道路，以及通往我们天命的所有道路。我们能够理解这两种视角能够作为搭档共存。
这样做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吗？
甚至更好这个词也意味着分裂。
那么你的回答是并不会，还是无关紧要？我被搞糊涂了。
我们是主权体，不仅一个生命期如此，而是始终都如此。 主权体是生命期的混合物，积分态则是主权体的混合物。美丽钻石的一个左面并非整个钻石，但是它却携带着一扇窗户通往钻石的核心，我们必须就始于这个核心。一旦以这样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你就会看到所有权是无法被确定的，那就像在试图盯住永远流动的风。创意、创造性、表达最初都生自哪里呢？在他们生自的那个时空，他们又是被如何解释的？那个时空是先于还是后于我们的时空，又或者是同时出现的呢？拥有了这个地基，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去看向个别化生命期及其实相。在那个实相中，我们是人类，有着身体、头脑、心脏、ego自我和潜意识。在那个实相中，我们能够体验和表达出我们的互联，那种被统合的感觉。每一个生命，无论对于整体还是对于个体，都是宝贵的，这是完全独立于人类判断之外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两个视角兼有，这就是我要表达的重点。男子身体后仰，用双臂撑住了自己。
你之前提到主权体时，我以为你是指我，我是主权体，但是刚刚我看到了一个新定义的出现，我所隶属的主权体是时空二元性中所有我的混合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一直存在着，从时空的第一纳秒直到现在。当时空折叠进非时空，我们的生命就是身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而便存于全体中，我也会存在于全体中。我正确理解了你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要补充的是，全体之天命就是个体之天命，同样的，个体的创造物即是全体的创造物。这种流动和运动是分形化的，它运作在时空二元机的全部层级。对于没有基于互联这个目的而彼此搭档的头脑和心脏而言，这样的视野是无法想象的。然而一旦这个视野被清晰想象出来，它就会像精确的制导系统逐渐地流入你的生命，你会开始看到它在照料和负责你实相中的全部事物。男子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喃喃自语着模糊不清的话语。
我们又回到了心脏和头脑的搭档关系，为什么这种总是被提及到呢？
女人用手碰了碰一侧的太阳穴。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我们的肠道拥有大约5亿个，我们的胃有1亿个，而我们的心脏有4万个。我们大脑的神经元数量是心脏的210万倍，我们的大脑在人类性中处于主导地位，可是我们的感觉中心则是由心脏、肠道和胃部区域构成的。这个感觉中心会在神经和能量层面通信于我们的大脑。我们意识与心智间的通信，心智与大脑间的通信，大脑与心脏间的通信，心脏与意识间的通信，这些就像一种交响乐的乐章，能够流动的和谐、非和谐或者两者兼具，而且这种流动指向所有的方向。当这些交响乐乐章处于和谐的时候，我们就广播出了互联性，就这么简单。
既然都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为什么还会倒退去传播分裂以及非和谐呢？
因为全体性，也就是我们全体皆是的积分态，它在时空二元性中的运动是基于平衡的步调，就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徐徐地拉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做出了决定。或许我们跟全体性之间的连接会说服我们扮演一个分裂的角色， 以防止我们过快地迈向我们的天命。我们希望避免瀑布一样一落到底，源自我们最高的心脏和头脑，我们潜意识感知到了这些，而我们则会听从于它。这也是对于互联的理解的一部分。互联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构建或者新时代的概念，只是因着其表面吸引力而被四下谈论着。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因为它的深度和广度是扩张性的。你能够花上一生来探入它的深度，却永远找不到它的底部或者天花板，甚至一堵墙。
但这需要花费时间，似乎没有人有足够的时间或者兴趣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正是为什么一些人会化身到这里，来将这些概念编码成文字、图像或者声音，来创造一种可能，以便我们任何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置身分裂之内去体验到互联。不是试图支持互联而远离分裂，而是积分整合起分裂，将其视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中全体性的一部分。男子又为女人倒了一些水，因为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一些发紧了。喝完了水，女人仰向天空，望着漫天的繁星和新月。我们曾仰望夜空来提醒自己，我们的浩瀚以及我们生活之处的浩瀚，现在却慢慢变成了凝视科技屏幕来提醒自己，我们世界有多么的微小。这种差异是显著的，而科技只会变得更加弥漫，并且具有侵入性。为了与科技共存，我们需要尊重它。科技能够将我们引导向互联，就像它能创造出各种分裂的世界，将我们收集进各个数据的分组，滋养我们的兴趣，去喂食经济。在时空二元性中，它两者皆作。之所以两者皆作，是因为我们集体的决定。男子喝了一口水，目光游弋于女人的周围。
你的水罐呢？
我没带水罐。
那你怎么取水呀？
我的内里携带着。
给，我回村里再弄一个。
不，谢谢，我自有办法。男子放下了水罐，看进了女人眼睛。
如果我是主权体，是核心，是那个生活于所有经历和表达中的生物，如果我是这个，但又是单个生命期内的人类个体，我怎么才能怎么才能理解这个呢？
女人张开了双臂，仿佛在拉直一根线。这就是主权体，她解释着，然后以右手沿着想象中拉直的线一路碎切下去，而这些则是每一个生命期。然后女人探手伸入这条想象的线，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个想象中的小人，将它提到线的上方。你是一个生命期，主权体不是一个生命期，它是所有生命期的混合物，它是贯穿各个生命期的联合支线，这就是属于主权体层面的全体性。而因为每个主权体均是如此，所以还存在另一种全体性，使得我们被互联地生活在一起，无论我们知不知道它。女人凑近了些，低声说着，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种全体性，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互联，在每一个当下，以足够的细节，我们看到了它，我们惊叹于它，我们对之大笑，我们全心的爱它。没有它，我们仅仅只是识别出了全体性的存在，有些人称之为同时发生、同步性或者奇迹、大宇宙的微笑或宇宙的微笑、事件之弦或者命运。无论怎么称呼，你遭遇了这些词，并且 你正在考虑他们对于你单个生命期的价值。我还要说的是，这些词不仅仅适用于单个生命期，也适用于主权体。我们创造的每一个事物，我们遭遇的每一个具象化展现，都是主权体在流经我们，荣耀我们的整体性。我们化身进了单个的生命期，但是我们也具象化地展现出无限性，这正是大多数人已经遗忘了的。无限跟有限是一种搭档关系，就好像无限正在租用一个身体、头脑、心脏、ego 自我和潜意识来生活在这个时空中，不是来体验和表达出互联，就是来体验和表达出分裂，又或者同时体验和表达出两者的搭档关系，这一点很重要。
搭档关系，你怎么才能将这些对立的元素，如此根本对立的元素带入搭档关系？
女人能感受到对方语调中的质疑，她记起自己一度也曾经生出过同样的口气，于是选择了微笑来表达出自己的接纳。跟对待任何二元性一样的方式，我们不评判，如果不评判，我们就形成了一种搭档关系，如果形成了搭档关系，我们就不会评判。我们不评判，相反我们会找出互联的信号，我们会找出主权体通信于我们人类自我的种种方式。
所以你在说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可见的意识，它存活于许多许多的生命期中，它才是我真正之所是，而其他每一个生命也都拥有类似的不可见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全体被互联在了一起，这个意识你称之为个体、众体、全体，是这样吗？
是的，这正是我要表达的。我们被赋予了选择权，去实验如何将关于互联的理解带入这个世界，或是去实验如何源于一种分裂的视角而生活。要么选择我们是单个有限生命期内的一个意识，拥有身体、头脑、心脏、ego 自我和潜意识；要么选择我们是自身无限性的一枚化身粒子，是自己创造出的整体的一个部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体，编织进所有生命期的联合支线，同时又保持一种一体性的感知，我们就能存在为一个主权性积分态，在时空二元性的具象化展现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不会完美，但是却知觉到并校准于我们根基性的联合。
为什么会不完美？
因为二元性制造出评判，评判又制造出二元性，他们是自我强化的，结果就是迅速的演变。在地球上，我们处于时空二元性的浓汤里，所以我们会评判自己，评判我们的具象化展现，我们创造的事物。我们在表达上是不完美的，但是在互联中并不存在评判，要在我们的核心与表面之间，主权体与人类自我之间形成搭档关系，这就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必须摒弃评判，但又保留经由搭档关系这个镜头，无评判地阅读我们实相的能力。
那么这种搭档关系需要些什么呢？
一种意愿，不，更像是一种勇气，勇敢地在单个生命期内活成独立的人类存在体，并体验这个过程，勇敢地体认到你同时是搭档双方，你不会受制于其他人或其他时空的言语评论。即便这份体认以及对它的具象化展现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极端的价值观，那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在弃绝掉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就像士兵扔掉了自己的盾牌。这就是那些人要扮演的角色，一个角色无所谓好坏，它只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它就不会存在。它是平衡的一部分，是在推动我们物种平衡的移动向互联，哪怕 看上去它正在陷入更大的分裂之中。他们的评判话语会出现在我们的头脑和心脏里，这个事儿本身表明我们正在移动向互联的方向。他们的话语仅仅体现出他们对于我们内在被互联着这件事儿的理解。而且，是的，在你提问之前，我会先说观点会转译成行动，转译成行为，行为只是感知的一种反应。我们如何感知自己的实相，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而这又直接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实相。因此，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实相内感知到互联，我们的行为和具象化展现将反映出这一点。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一直在散发，不是为了改变任何事物，不是为了转变任何人的价值观，不是为了转变任何人的方向，它仅仅只是在演示出我们全体共享的全体性、积分性和互联性。在这么做时，它完全理解分裂将会加深，从而提供一种平衡，这全是联合与全体性的一部分。男子用手辅助了水罐，手指在上面轮弹着，这是烦躁的身体语言，什么事情正在困扰着他。
那么我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生活，我不得不同时是互联和分裂，并且我不得不在所有这一切中以某种方式保持神志清明。怎么做到？我理解了为什么，对我而言这讲得通，可是我该怎么做？这个部分无论我多努力地去理解，都完全不……
男子停下了手指，寂静重新回到了树下的空间。远处井边传来其他旅者取水时的话语声，声音里充满了一种宽慰感。当你学习某事的时候，什么是最根本的前提呢？
花费时间并且练习。
只要给予一个新事物时间和练习，你就能学会如何做了吗？
是的，通常吧。
你学习的程度受限于你的天赋，那什么又是天赋呢？
那是一种礼物。我不知道，我一直被告知某人在某方面拥有天赋是上帝的礼物。
天赋，正如我们被教导的那样，是悟性与信念的融合，然后在时间和练习的镜头之下，它的结果开始展开，结果则呼唤着更多的学习和时间，甚至可能会将你拉入未知。那是个无人冒险进入的地方，只有你能去往的地方，这就是天赋。你冒险进入了未知，扩展着特定学科的实相，比如角色扮演、绘画、艺术表演、写作、爱、歌唱，或者仅仅就是生活本身。你经由天赋扩展了这些，整个宇宙都没有人确切地理解你的天赋会将你引向何处，它会如何浮现在你的实相和时空里，去理解和扩展某个学科，这是属于你个人的事。女人停顿了一会儿，端详着自己的手，她们几乎消失在渐增的黑暗之中。至于你如何做到在体验和表达互联分裂的时候，在移动于两者之间如何保持神志清明，这就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天赋。你的天赋就是艺术性的做到这一点。这件事我们全体都在做，每一只昆虫，每一株植物，每一个动物，每一个人，存在于时空二元性里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生命。余下的一切，你在这个世界里拥有的每一项技能、目标实现 长期成就、独特优势，这些都是你与某个学科的共鸣。这共鸣可能源自你的身体、头脑、心脏或某个平行生命，谁知道呢？这些共鸣会激发出你的激情，在哪里拥有了激情，你就会将时间和练习分配到哪里。不过，别将共鸣混淆于天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我们的天赋就是知道在自己实相内如何去平衡这对根本的二元性，互联和分裂，不是去平衡别人实相里的二元性，而是我们自己实相里的。男子的手指再次敲动起来。
这种天赋来自哪里？
你已经拥有了它，你已经在运用它。天赋是个人化的，它无法被评判。每个生命和每个事物都有这个天赋，容许他们去发现分裂与互联的平衡。这种平衡被发现于何处，又如何表达出来？正是这些造就了我们的独一无二性，以及我们对于整体的赋予价值的贡献。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拥有同一项天赋，这天赋就是当我们在自身实相时空中做选择的时候，如何流动于分裂和互联这两种存在状态之间，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平衡，这就是我们的天赋，我正确理解了吗？
在某个层面，是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天赋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的天赋？一个在大街上行乞的、无家可归的战场老兵，也拥有生活的天赋？
你谈论的是分裂的胜负幸存游戏，这不是天赋。所有的具象化展现，无论他们是否具有觉知力，都拥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拥有天赋去为自己的物种发现根本二元性，分裂与互联的一种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达成，它也更容易在全部物种之内的所有地方被达成。这种平衡是独一无二的，过去从未以同样的方式达成过。千真万确的，每一个当下，这种平衡都在变动着。对于个体、众体和全体而言，其平衡永远都是彼此不同的。这正是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的部分含义。在所有层级、所有地方、所有时间，我们都共同地处于这种动态平衡中。如果能想象出这种动态平衡，你就能够部分地理解它，因而就能为自己找到一种更舒适的平衡。你看，女人继续说着，这就是我们能在每个存在体身上识别出来的天赋。借着这种识别，我们能够创造出感激、慈悲和理解，仅仅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了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保持个体的以及集体的平衡。那些分裂占比更高、互联占比更低的人们，并未阻碍那通往和平和谐世界的进程，他们通过自身的天赋来平衡着我们的进程。当然，这种视角要被获得，只有当我们充分地意识到了我们如何的全都是全体性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回忆起了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条联合之线，而不仅仅是竞争于单一幸存游戏中的肉与骨。女子合上了双眼，变得完全的静止，看上去她深埋进了周围这寂静止息深邃黑暗的怀抱之中，只有一照的星星和半只月亮的微光映照在她的脸上。男子也闭上了双眼， 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气。只存在着一种天赋，这个天赋就是个体以一种放眼整个无限时空都独一无二的方式去逐渐变为了全体，同时又维系住自己的平衡。走钢丝的人能变得如此精于自己的技艺，几乎能在钢丝上小跑，可是如果行动得太快，无论多么的娴熟，他们都会摔下来。我们也是如此，在旅行过时空二元性时，其余所有的二元性，比如快乐与悲伤，成功与失败，都仅仅只是在娱乐和引导着我们。男子略带讥讽地笑着，
看起来你能拿这样的概念为可怕的行为辩解，你总是可以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所挚爱的物种提供平衡，尽管来吧。
男子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讽刺。女人会意地点了点头。有些时候在某个群体或个体内，分裂占比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失掉了平衡，进而做出不堪想象的事，这些就不是天赋了，而是失衡，是天赋的反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慈悲，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能够实实在在的理解分裂的极端占比可能会如何诱发毫无必要的破坏行为。尽管如此，在一体性的最为广大的俯瞰视野下，那仍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的平衡依然是毋庸置疑的。只有该个体或群体的平衡变得存疑，当一个人越发的分裂于其他的生命表达，他们的平衡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在对互联的感觉和专注之中，就能够发现舒适。舒适是一种流动的感觉，一种连接上更大智能以及持续扩展中的理解，这种感觉。我提到的这种舒适与意识相关，而不是生物学的舒适，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举例而言，我是个老人，我的身体在他有意识的每一刻几乎都在隐隐作痛，一刻又一刻，仅仅是程度不同，然而我的意识却能够一直流动，如同微风拂过草原，在那里动物植物们都生机勃勃，我能够一生都如此。我需要做的全部就是理解这件事，这种理解将忠诚地找到一条路，通往我们的思想、感觉，并最终进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实相。
哦，行动才最重要，不是吗？
男子评论着，语调却是疏离的，仿佛陷入了沉思。
可是，正是在这件事上，我们比其他任何事都更为挣扎，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理解，而且通常这又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对我而言，这没有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平衡需要维系，还记得吗？我们的天赋？男子点了点头。
记得。
如果每个人类存在突然间都转变到 99% 的互联占比，分裂只占1%，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的世界会改变。
我们的世界会陷入混乱。女人立刻纠正着，她自顾自地笑了起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呢，曾经认识一个人，他还有点像你。他曾经要求我证明行动比思想更强大。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这不是显然的吗？所以我让他想象自己在打我，然后我也同样的回应他，不过却是以行动，然后我们就能裁定哪个更为强大。女人由于这个回忆笑了起来。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接受了我的提议。于是当挑战开始时，他闭上了眼睛，要求我十秒钟后再打他。这是个合理的请求，所以我就等待着。过了大约十秒钟，他举起了手，仿佛在说，来吧，打我。可是我没有兴趣打他，我不可能打他，我不愿意打他。对我来说，打他是不可能的事。事后我问他，那十秒钟里他在想些什么呢？他对我笑了笑，问了我同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我明白了，那时候他的思想和感觉所形成的心理球状空间包围了我，而我则会听从，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是我敬重的老师，我别无选择，而他也知道我是以这种方式看待生命的，而且我会听从他的思想和感觉，即便那是无声无形的。女人停顿了下，食指指向了男子，直视着他说着，永远不要相信，相比于行动，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更为无力。又或者你可以这样去思考和感觉，却采取那样的行动，他们是同一生物的两条腿，他们总是一起动作，他们是同一事物，即便显得并非如此。对于主权体而言，他们就是同一事物，只是因为思想和感觉通常先行出现，随后才是行动，所以思想和感觉算是催化剂，他们是强有力的搭档。如果他们被聚焦于互联，他们所催化的行动也将是互联性的。女人稍稍借助着树干的帮助，费力地站了起来，男子也随之站起了身。松树的第一层枝干距离地面大约7英尺，如同天国探下的巨手悬在他们的上方。我只能坐这么久，已经很晚了，我的朋友，希望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不是因为饮水出了状况。女人微笑着转过身，一步离开。
等等，
男子几乎同时喊了出来，
难道你不带些水吗？你可以拿走我的，我会到镇子上买个新罐子。
女人回过身摇了摇头，我自有办法，水会找到我的。
拿去，来吧，我依然坚持把水罐留给你，对我来说再弄一个比你容易。
或许是这样的，不过当需要水的时候，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更多。
女人轻抚了一下男子的脸颊，
不过谢谢你的善意。
女人重新转身离去，男子看着她消失进夜晚的空气之中，如同一个穿着黑袍的人滑行于各个黑暗世界之间，直到对方消失进了黑暗，男子才举步离开，只感觉到手里的水罐变得沉重。一个陌生人伸出了胳膊向他走过来，
如果太重了，我倒可以帮你减轻些负荷。
对方友善地咧嘴笑着，男子将水罐递了过去，陌生人喝了几秒钟，恭敬地递还水罐。陌生人拿袖子擦了擦嘴，
谢谢你，刚才跟你聊天的女人是哪位？
男子因为这个问题后退了一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一直有个人在看着他们。
你是谁？
我是个陌生人。
你叫什么名字，陌生人？
这个名字就不错。
你想让我叫你陌生人？你偷窥和偷听我们的对话多久了？
我就在大树背后。
陌生人指着他们刚才谈话的大树说着，
我能听到每一句话，但什么都看不见。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每次你们喝水时，我都变得更加干渴。
陌生人就像一个感叹号一样点起了头。
这可是私人谈话，你就不该说些什么吗？
说些什么呢？
比如告诉我们你在哪里，揭示你的身份。
我刚刚不是做了吗？我只是不想打断，我发现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对话。他是哪位？
我只见过他一次，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
可是一遇到我，你立马就问了，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这样的人，你可不该失去联系。这女人是一位先知。
先知？
男子惊讶地重复着。
他怎么就成了先知啊？
看上去他似乎知道未来。
我不认为有谁能知道未来。
也许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最终会发生什么，这女人是知道的。无论如何，谢谢你的水，我得继续赶路了，前面还有很长的路等着我。
请原谅我的问题，但是我很好奇，对你来说，我们的对话有意义？
你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深得我心，他的回答也很有道理，但我无法说清怎么个有道理法，或者为什么有道理。那就好像一件事情非常的简单，如此之简单，要理解它反而变得复杂，不太是因为事情本身复杂，而是因为我内在携带着这种复杂性。事情如此简单，反而提醒我看到了这一点。
对，完全正确，这正是我一直试图理解的，如何放下我所学到的复杂性。
陌生人摇着头说，
不学习反倒是件难事，我们必须自愿放手旧事物，为新事物腾出空间。我们谈论的可不是系鞋带这样的事，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理解，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全体是谁。
你做到了？
并没有。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它的价值吗？
陌生人想要说话，但是停了下来，然后吐出了一口长长的叹息。
我觉得他谈到的平衡是对的，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放下旧有的复杂性，他们萦绕在我的头脑和心脏里，我依然不得不玩幸存游戏，我的生活依然遵循着某种社会习俗的变奏，我无法在一个魔幻的瞬间放下这一切。
陌生人弹起了响指，发出一串响亮的涟音。男子将水罐放回了地面，表示出自己决定停留一会儿。
但他的话触动了你？
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抱起了双肩，仿佛正在将这个问题纳入沉思里。
让我们这么说好了，我对他保持着敞开，而我并没有敞开的那个部分将不得不等待。再者，按照他的说法，我早已知晓了，他只是一段需要我回忆起的记忆，即便在我准备的过程中，他也仍然在那里。
说完，陌生人指着水罐问道，
走之前我能再喝一口吗？
男子点了点头。
好的。
陌生人喝了一大口，将水罐放回了地面。
就像承诺的那样，我减轻了你的负荷，感谢你容许我这样做。
很高兴能够分享。
我为偷听你们的对话而道歉，如果能让你稍感安慰的话。事实上，我先与你们到了树下，我睡着了，而你们的声音吵醒了我，当我醒来就值得这么听着，只是听着。实际上你的声音也是我的，你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想问的，所以感谢你。
男子点了点头，评论着，
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敞开的头脑。
并不完全是，并不比别人更敞开。
我觉得你不是普通人。
陌生人靠近了男子，将声音压制微弱的耳语。
有如此多的人对此保持着敞开，如此之多。
他转过了身离开了，留下他低声的话语悬浮在空气中，如同黑暗天空中醒目的一